大家好，我是浩浩，欢迎来到我的 How Talk 世界。大家好，我是浩浩，欢迎收听我的 How Talk 第三集。这一集呢是由我来分享给你们听，那一样是会讲述我的故事。那今天这个故事的主题也蛮特别的，我平常在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或是在我在外面分享的时候不太敢提这一块，因为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害怕错了吗？我想应该没有人会非常乐意或者是很喜欢讲到自己害怕的那个领域里面。那我不瞒大家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极度怕黑的人，非常哦 very， 然后怕到是怎么怕到这种地步，是我只要睡觉我的灯，我的房间有多少的灯泡我一定会让那个灯泡打亮，越亮越好。那其实就是跟我的好朋友们，他们就会说，哎，浩浩，你知道你睡觉如果开灯睡觉对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第一睡眠品质不好，第二你的对你的身体的一些，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如果你开灯睡觉好像会对你的身体会有些的负担吧等等之类的。那一开始我对他们这些话其实都是不以为意，我觉得啊，那你们讲你们的，我还是喜欢开灯睡觉。那可是后来就是越多人讲，然后就这样子好烦，然后烦到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去回想我为什么会怕黑或者是说怕关灯睡觉。那其实我就突然想到，应该是在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某一天的晚上，因为我这样就突然想起来了，某一天的晚上，然后我跟我弟睡在一起，然后我是睡上铺，我弟睡下铺。我弟跟我非常的不一样，我弟是喜欢全黑睡觉，那我是一个喜欢全亮睡觉。可是那时候害怕黑没有到现在这个地步，是说那时候我还可以说你可以把灯关起来，但是要有一个小夜灯。可是现在呢，我一定要是全亮的我才敢睡觉。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是我弟出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就那天晚上他就一直哭一直闹，我就很生气啊，我就说你在哭什么？他就说哥哥，我要你可不可以把灯关起来？我说我不要啊。然后后来我跟我弟就吵起来了，那可能是这个吵架的声音吧，就吸引我爸爸从外面进来，然后我爸就打开门，他就说你们在吵什么？啊，我弟就把他的想法告诉我爸，那我爸因为那时候我弟是最小的，所以我爸可能就比较多听我弟那边，他说哦。好好，你就关灯睡觉嘛，又不是你之后每天都要关灯啊。我在想那时候可能我的回应也不是那么的有礼貌，然后可能有冒犯到我爸爸，然后我爸就很生气，他就先把我弟带到他们的房间睡觉，然后呢他就把我带到我的房间，然后他就把灯关起来，他就把我放在里面，他说今天晚上你就是要学习在黑暗当中睡觉。说完之后他就头也不回的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在里面怎么的挣扎怎么打开就是打不开，然后灯也没有办法打开，就等于是我一个人去面对那个黑暗。然后我其实我不知道那时候几点，可是我只知道从那个时候，从那天那个我爸关门那一刻到早上，我觉得过了好久好久。就是你们知道你们有看过漫画吗？就是说当有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真的会躲在墙角。我要说的是真的是这么如此。当时我爸关上门的那一刻，我想尽办法让我的背去找到墙壁，然后贴在墙壁上，然后就是我不要让我的左右前后是有一点点的空隙。我就很害怕，我很怕等一下有空隙突然跑出什么东西出来，那我怎么办？我出不去。对，所以那天晚上我记得我没有睡在床上，我就是在墙壁旁边睡着的这样。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其实 对现在20年之后的我来说，真的是马小事，根本算不了什么样那种天大的事情。可是对于那时候年仅12年级的傅君豪来说，绝对是世界末日的等级的害怕。那天之后，直到如今，我没有一天是关灯睡觉的，即便是跟可能是说大学出梯，跟朋友们出去，我都会想办法睡到睡觉那个位置是很靠近光源的位置，因为我就不要全暗，我就是害怕到这个地步。那其实我也没有去想说为什么会害怕，就是说我就那件事情过后之后啦，我就没有去再去想那件事情。但殊不知那件芝麻小事，它就伴随着在我的记忆当中，也伴随在我的行为模式里面，跟我着我一起长大，以至于到后来其实我是越来越怕黑的，说真的。那这也不算是秘密了，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那我就先一开始分享这样子我的故事给你们听，或许在你们的生命的当中，或许你在你们的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可能在你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你们不太敢去触碰的，就感觉到一触碰那个情绪好像就溃堤，感觉到一触碰就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好赤裸。而这个，我觉得这个赤裸跟这样子的不安感，其实不见得是当下的那件事情带给你的感受，或许你的这个不安感，它会不会是在你过去的生长的背景的过程当中，然后它伴随着你的时间，然后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徘徊，然后时不时就出来闹你一下，然后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害怕的人，然后告诉你你就是一个这么怕黑、没有能力、没有担当的人，然后常常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然后最后的下场就是非常的狼狈。那今天我也摊开来跟大家说，我们一起来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害怕的这个议题。那我相信你跟我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在我们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的背景当中，不管是学校、家庭还是我们的职场，都会有一些资讯告诉我们，就是说害怕是不好的，然后并且害怕呢会被归类在所谓的负面、消极、不健康的领域里面，然后甚至因为这样子的价值观，也导致出其实我们华人文化面对表达情感这块是非常薄弱的，因为我们从来就很少人愿意去面对害怕，去将害怕去好好的去把这个议题拿出来，然后我们彼此好好的去谈，我们都比较喜欢正面的东西。那我刚才说表达情感对我们华人来说其实是非常薄弱的，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在哪个年代都好，在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啊，我们对于爸妈，我们要去倾诉我们对他的爱，去拥抱他、亲亲他，对小朋友来讲应该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可是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表达爱的言语，表达肢体拥抱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爱人的时候，会略显得有点尴尬，或者是说感觉抱是抱了，说是说了，可是中间就是有那么一点的隔阂。其实都说真的，我不是研究这方面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子的原因。可是我知道，就是说在这我们的文化当中，其实不光是文化，我们的教育一直把我们导正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正向的思考模式，你要有个积极的思维。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这些的积极的思维跟正向的行为模式的背后，是不是也暗示着我们，也暗示着正在收听的你说，你长大之后你就不能害怕了，你长大之后你就不可以软弱了，你长大之后你的流泪的次数就要变少了，因为你必须要有担当，因为你必须要有能力，你不需要有各种面对困难的那样子的出路，你知道。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才会显得我们对害怕的议题，我们始终都不敢很正面的去探讨它。所以呢，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分享， 它是我个人的自身的经验，也是我从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去观察出的一些的我自己的领受吧，自己的看法分享给你们听，希望对你们在面对害怕或是对于你们的人际关系这些互动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点的帮助。那我很喜欢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脆弱的力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不过它有那个演讲，我很喜欢它里面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子，他说所谓的勇敢不是你不害怕，而是知道你会害怕，但是你愿意去克服心中的恐惧并且面对它。但是最糟糕的是什么呢？你欺骗自己我不害怕，等到真正面对的时候，你或许表现的会比一般人还要来的差。那在我服侍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在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的背景过程当中，其实我看过很多人面对他们害怕的时候，他们有各种的处理的方式，有很好的，我觉得是有些是还蛮不错的，可是有些是非常的偏激，然后非常的两极化的。那我今天就来分享两极化的给你们听好了，或许这两极化我们曾经都有这么样子的做过。那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两极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自我催眠。自我催眠是怎么样？有些人呢，他在自我催眠自己的时候，他会常会告诉自己啊，没事的，我应该要健康一点，我怎么可能会害怕呢？我不是基督徒吗？而且我每个礼拜六日都去教会，我有服事，我有祷告，我参与敬拜，甚至是我有去探访。 You know， 他们会一直用外面这些东西告诉自己，哦，因为我有做这些东西，所以我不应该害怕。我觉得是啦，我觉得有一个信仰可以保守你不害怕，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呢，我会觉得说他用信仰，我比如说宗教好了，宗教外在的行为，其实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他是事实，可是他用一个不切实际的方式去逃避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最近有个朋友，他一直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自己的感受很重要。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是不认同这句话，可是我到后来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当你在意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不是说你去忽略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是说你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当你很诚实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对的方式将你从错误的期待当中，或者是从你的困境当中找到一条出路走出去。我觉得那个朋友讲这句话其实也蛮帮助我的。 OK， 第一个就是自我的催眠嘛，第二个两极化的处理方式就是自我强化防御机制。那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特别的异状，那可是当你想靠近这些人的时候，然后他会担心自己的真实面在你面前被显露出来，所以他会选择在你靠近他之前，他会先把自己心关起来，然后封得死死的。然后他有时候会反过来用一些言语来警告你，或者是攻击你，说你不要再靠近了，你不要知道我太多事情，你再靠近我真的就跟你翻脸了。那如果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这类人的话，应该就像是刺猬吧。你说刺猬不好吗？刺猬很好啊，可是它不主动攻击人，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温驯的动物。可是刺猬就很奇怪啊，它就是有意无意，只要它走到人多的地方，它就会去刺伤到别人。那这上面这两极化的这两种两极化的方式，我都觉得我曾经这两个我都用过。那这两个用过之后的结果，其实反而都会让自己掉到一个死胡同里面走不出来。那就像刚刚那个我朋友跟我讲的，只有当你开始真正在意你的感受，当你开始真正面对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承认自己是会害怕的人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知道 哪里是你的出路，哪些方式真正能够帮助到你找到一条可以让你从这个害怕当中走出来的一个答案。那你知道害怕这个词，它的相反词，我不知道你觉得害怕的相反词是什么。那很多人可能就会 maybe 会讲说，害怕的相反词就是不害怕。但对我来说，你可以听听看，我觉得害怕的相反词就是勇气，英文叫做 courage。 那来这里跟你们分享一下比较学术的东西。 courage 你们都知道怎么拼吗？ c-o-u-r-a-g-e。 那 c-o-u 哦 sorry 我刚刚讲错，是 c-o-u-r-a-g-e。 那 c-o-u-r 呢，前面这个四个英文字母在拉丁文代表是心，你的心 heart 的意思。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 courage 它其实从拉丁文转换成英文的。那 courage 的它在拉丁文的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的讲述你的故事。你可能会听起来很抽象，对不对？那我用一个故事来去解释这个词。那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是念屏东市的中正国中的音乐班，可是我家住潮州。那我还记得我国一下学期的时候，我爸妈呢，他们就挑战我，就是要我骑脚踏车去学校，但不是从潮州骑到屏东啦，就是说我爸妈他们一大早五点多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是搭最早的火车哦，那时候潮州最早的火车是5:45的火车，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早上7:10还是7:20要打扫，所以我必须要坐最早的车我才赶得到。那 anyway 就是我就坐了火车之后呢，我到屏东，我有屏东那边有寄脚踏车，我就从屏东火车站寄脚踏车去学校。那一骑大概骑了2年多。那这些都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那一阵子呢，因为我舅妈跟我舅舅他们知道我要骑脚踏车去学校，所以他们就很有爱心，很有爱的帮我买了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全罩式，就是完全气那种密闭式，你在里面唱歌都不会有人听到的那一种。然后我骑的是淑女的脚踏车，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是多么的违和吗？那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最近我舅舅跟舅妈他们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啊，我才想到，对哦，我国中有这么黑暗的历史。那可是如果你问我当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会跟你说，当我在戴那顶安全帽的时候，我只感受到舅妈舅舅对我的爱跟关心，然后甚至他们当然是安全，他们真的很关心我，就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那顶安全帽呢，就成为了我当时候，在骑脚踏车，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被爱的小孩，我就是一个被关心，然后我才不管人家怎么去看我，因为这顶安全帽，我想跟大家分享，跟我的同学说，你看我的舅舅舅妈多么爱我，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你知道那2年，我不知道我骑脚踏车路过了多少的店家，停了多少次的红绿灯，我只能说感谢主，当时候没有脸书，不然我可能就有安全帽帝的称号了。那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如果你叫我现在回去戴那顶安全帽，我可能会害怕。可是我只想跟你们说，我刚才说 courage 就是全心全意讲述你的故事，在那一刻我将我家人的爱对我的爱，我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不管这些个安迪帽是多么的好笑，可是我就是把它戴在我的身上，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家人对我的爱，这个就是这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不管你们觉得他完不完美，我不管你们觉得他是不是觉得很愚蠢很难看很可笑，他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亲爱的家人，我觉得害怕的相反词就是勇气。有时候我们长大了， 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东西，知道越多东西，有时候反会让我们越不敢去将自己表达出来，将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我鼓励你在这样子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你保持着像是小孩子一般的单纯的心，让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更真实的面对自己，同时你也不会去错待别人。那我们还是要把话题讲到害怕这个东西。那很多人说，那我要解决害怕怎么办？那我会觉得说，最重要的可能还不是说找到解决害怕的方法，或者是解决害怕的一些策略。我觉得反而恐怕要先去选择接纳自己就是个会害怕的人。那我再讲一次，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找到解决害怕的方法，而是先选择接纳我，此刻的我，我就是个会害怕的人。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哦，如果开心跟微笑是作为一个人基本正常的反应，那害怕跟流泪不也是一样吗？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害怕跟流泪就好像是它就是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企图麻痹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害怕的人的时候，那我想你当下你所表达出来的开心 maybe 只是一个强颜欢笑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刚刚说除了我们要选择接纳自己是个会害怕的人之后，然后你可以慢慢的练习，你要问自己说，那我到底在害怕什么？那千万你不要再继续控告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害怕，人就是会害怕。你可以慢慢的，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子，我可以找到一个让我好好安静下来，然后可以让我好好的大哭大叫，然后旁边都不会被影响的一个环境跟空间。因为知道当我们要重新面对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反应跟情绪可能会不可预知，你可能想到一些事情你可能就会想哭。所以我会想鼓励你，这是一个很重要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方式。你找到一个房间，你找到一个空间，你好好的问自己，我到底在怕什么？那你知道吗，有些人他害怕一些无可预测的事情，因为他希望每件事情都在他的规划以内。那有些人呢，在他小时候的时候他被父母亲错待，被朋友背叛，所以以至于他长大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被错待，所以他选择先去错待别人，为了让自己不要被朋友背叛，所以他宁可先去背叛别人。我不会说这些人很糟糕，我也不会去控告这些人很糟糕，因为说穿了，我们不都是在这个不完美的环境跟社会里面长大的吗？也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跟学习环境都不一样，你不是他，他不是你，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所以我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东西，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资格去批判你，控告你，你为什么要那么的害怕。但在这里我想鼓励正在努力面对害怕想要突破窘境的那群家人说，我想跟你说，辛苦你了，真的辛苦你了。我知道要诚实面对自己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也正在练习接纳我自己，外表虽然看起来没事，但常常内心是遭受了很多的攻击，然后里面其实是非常狼狈的，很多的弹孔在我里面。那有时候我就好觉得自己又好像又掉入一种受害者的一个循环当中，爬不起来，会感觉到我每一次试着向他人敞开的时候，都感觉自己会再一次被出卖。那我就觉得自己试着让我自己想法健康一点，开心一点，但是那些伤害我的话在我的脑海当中出现的时候，或者是在我的身边的环境曾经伤害我的场景再次出现的时候，有个力量又再次把我拉回到受害者的那个泥泞的里面。 我最近滑 YouTube 看到一个频道，就是可以勇敢，它是一个不错的频道，可以推荐你们去听听看。它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想用这句话当做这一集的最后，然后来鼓励你也鼓励我。他说，勇敢的去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勇敢的去盼望，像从来没有失望过一样，勇敢的去相信，像从来没有被欺骗过一样。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听完这一集的分享，我要祝福你。我们是处在一个充满欺骗伤害的时代的当中，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到哪些事情，也或许过去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因为一些错待、一些言语的伤害，其实让你自己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自卑跟难过，还有一些你不想再去面对的一些伤害。我鼓励你，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找个空间，你好好的问自己，好好的面对自己。你也可以去找你的朋友，找你的属灵的同伴，甚至如果你也可以，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你可以放在可以用 podcast 应该可以留言吧，那我可以回你，然后可以为你来祷告。那我要祝福你继续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勇敢，继续去爱，勇敢继续去盼望，继续去相信的那一个人。我是浩浩，希望今天这一集的故事可以激励到你，鼓励到你。那我们下集见哦，拜拜。